小朋友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你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39集《辛巴达航海记》。货物，真奇怪了！我惊愕地望着老人，不解其意。我哪里还有什么货物？这话又从何说起呢？见我疑惑不解，老人又说，孩子，你不要犹豫，不要顾虑了，就随我去市场看看吧。假如那里有人出的价钱合适，你就把货物卖掉，假如不合适，你就把货物拿回来，暂借存放在我的库房里，待以后有机会再卖。我们这里每年都有买卖季节，生意人将货物和商品摆在市场上，任凭顾客挑选购买，人们南来北往，有买有卖，十分热闹。非买卖季节，市场上的生意就比较清淡，现在就是属于买卖淡季。越说越离奇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绞尽脑汁想呀想呀，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货物没被抛入海底而带在身边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简直怀疑自己是在梦中。我迟疑片刻，决定还是陪老人去看个明白，于是便对老人说，大伯，我一切听您的。到了市场，我们见一群人正围着一堆木料指手画脚地议论着，原来是我的那只木筏，人们已经把它拆开，把木头一根一根地码在地上，经纪人正在那里拍卖。他用响亮的声音说，这是上等的檀香木，每根都很值钱。这时我才知道，这个国家缺少檀香木料，而从他国进口又极困难，因此成了宝贝。商人越聚越多，争相提价购买，价格升至1000金币就稳住了。老人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听着，这正是目前的行情，这样的价格你愿意脱手吗？还是先存在我的库房里，待价格上涨时再卖？大伯，我听您的。孩子，这些檀香木我多出100金币，你愿意卖给我吗？好好，我就卖给您，大伯，真太谢谢您了。于是老人吩咐仆人将檀香木运回家，存入库房里，然后拿出一袋金币放在一个箱子里，用锁锁好，将钥匙连同箱子一并交到我手中。此后我在老人家里继续住着，一家人待我一直很好。时间一久，我与老人们的亲戚们逐渐熟悉起来。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，老人膝下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现在正值妙龄，而且长得窈窕美丽，老人对她十分疼爱。一天，我想着自己的事情，心头一阵苦闷。这里的交通极不方便，看来我很难再返回家乡。慈父般的老人对我这样好，使我感到了温暖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何不与老人的女儿结婚，做他的女婿？这样不仅对我的生活有好处，我还能借此报答老人的恩情。可是老人会同意吗？他会将女儿嫁给我这个异乡人吗？我不敢求婚。时间一长，老人和他的亲戚发现我终日愁眉不展，若有所思，便询问其中缘由。我便托辞说想念家乡，搪塞过去。老人的亲戚中有一个和我最要好，执意要我把实情告诉他。我被迫向他吐露了真情，他很赞同我的想法，决定去找老人商谈。说办就办，他找到老人，建议他把女儿嫁给我。老人欣然同意，他对我说，孩子，你是个勇敢坚强的人，我把女儿嫁给你也就放心了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如果将来你想重操旧业去航海经商或返回家乡，没人阻拦你。从今往后，我说，大伯，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， 我一切都听您的。于是老人请来了证人和法官，写下了婚书，把女儿许给我为妻。接着他为我们操办了结婚宴席，全城的人几乎都来道贺。新婚之夜，新娘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身着盛装，头戴珠宝首饰，显得非常漂亮。只见她明眸皓齿，含羞带笑，柔情万种，极其妩媚。我心中自然乐不可支。婚后我们互相体贴，相敬如宾，小日子过得很美满。老人给女儿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能够保护她的丈夫，了结了心头的一桩大事。可是不久她却病倒了，接着就与世长辞了。我们为她老人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老人去世后，我作为她的女婿继承了她的遗产，财物由我支配，奴仆听我使唤，商人们选我继任岳父原在商界的领导职务。这样我一跃而成为本市有名望有地位的人。自此我与该城里的人们交往日密，并逐渐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脾气秉性，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，即每月在一定的时间里，男人们的形体会发生变化，后背突然像鸟类一样长出翅膀，他们飞上空中，暂时飞离城市，使城里只剩下妇孺和孩子，不久他们再飞回来。真奇怪，我反复琢磨，他们属于什么种族，什么教派，为什么能长出翅膀而后又自行消失，如同被神明的法师或魔鬼施了魔法一般呢？以往由于我终日与老人生活在一起，除了他的亲戚外没有与外人接触过，因此丝毫也没发现他们的这种习性。现在老人去世了，我与城里人交往了，才发现这件怪事。好奇心驱使我要弄清楚其中的奥秘，我想问问妻子，可又一想，不如亲自与他们飞一趟，不就什么都会明白了吗？我耐心地等待着。一天，我发现那些男人的形体又发生了变化，一个个背上长出了翅膀。我知道他们就要成群结队地飞离地面，便背着家里人偷偷地跑到我手下的一个商人家里，对他说，飞上我一起去吧，让我在空中看看人间景致，然后再跟你们回来。他却说，不行，我从来就没带过人。可是他耐不住我苦苦哀求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他把我背在背上，鼓动那骤然长出的双翼飞腾起来，他的同伴也和他一样振翅高飞。他们越飞越高，直冲云霄，离地面很远，什么也看不清楚了。一阵晕眩，我差点摔下来。我紧紧抓住他的腰身，他稳定住。我们像流星一样在天空中穿行，突然一阵赞颂真主之声传入我的耳朵，我仿佛意识到这是天神们在天堂朗诵赞美诗。我难以抑制自己，便情不自禁的高声诵道，赞美真主，真主最伟大。不料我的喊声刚落，空中便出现一团火焰包围了飞行的人们，他们赶紧逃避，降到一个山顶上。人们埋怨我，恼怒我，最后扔下我一哄而散。站在山顶上，我茫然不知所措。我真恨自己没事找事儿，非要跟这些怪人出来，如今落在这高山之巅，说不定永远回不去了。我越想越沮丧，越想越害怕。我默念着真主的大名，心里暗暗祈祷，真主啊，救救我吧，这次如能获救，今后我就熄了旅行的念头，再也不来冒险了。我在高山顶上徘徊着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两个相貌英俊的青年。我不知他们来自何方，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，只见他们朝我走来，每人拄着一根金杖。我欣喜若狂，向他们迎去。我问候一声，然后说，请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是谁，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 他们说，我们是真主的仆人。说着，他们给我一根金杖，随即匆匆而去。好奇心又促使我想跟踪追去，可是他们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。是飞上了天际，还是钻入了地底，亦或跑进了山洞，我全然不知。我紧握那根金杖，继续在山上走。正走着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山顶，走上了通往山下的一条小路。我兴奋极了，甩开大步继续往前走。不久，果真发现了一条通往山谷的斜坡，前面是一块巨石，我不得不放慢速度，从一块巨石跳到另一块巨石上。这时，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。我站在巨石上仔细的倾听，那是一种凄惨绝望的呼救声。我忙循声而去，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一曲一声的蠕动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条可怕的大蟒在吞噬一个男子。他的下半身已进入大蟒的口中，只听他拼命高喊道，救我性命的人，真主会解除他的一切灾难。我毫不犹豫地举起金杖，疾步向那恶蟒奔去。只打了一下，大蟒便吐出了男子，并一命呜呼。那男子见自己已经获救，而且四肢完整无缺，便激动地拉住我，又是拥抱又是亲吻，欣喜的泪水从他的双颊上流下。他口中喊道，先生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要做您的仆人，追随您，伺候您，永远也不离开您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他的激情深深的感染了我，我也动情地说，欢迎你成为我的朋友。接着他向我讲述了我的遭遇，他听了又是惊奇又是赞叹，也向我讲述了他的来历。原来他是一个草商，是到这山中寻找上等草的，不幸在此遇上大蟒，险些丧命。他不知如何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执意要我到他居住的那座城市去。他说他知道走大路要比那羊肠小道好走多了。我欣然同意，并为能遇上他而感到高兴。我们一路上吃野草，住山洞，吃尽了苦头，几天后才到达山脚。这天清晨，太阳升起之前，我们又上路了。走不多远，突然发现前面坐着一群人，看上去像刚从睡梦中醒来。见到这么多人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却是不敢贸然上前。我站在远处细细地打量着他们，发现他们之中就有被我遨游天际，后来又把我甩在山顶上的那个人。这时我惊愕不已，我身不由己地走上前去，吻他的头和手，请求他的原谅。然而他却转过脸去，不搭理我。我柔声对他说，朋友，我也请求你的原谅，可你该这样对待朋友吗？他没好气地说，因为你赞美真主，我几乎丧命。那就请你原谅，我丝毫也不知道你们的规矩，下次我再也不开口了。最后他同意带我回城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，不许我赞颂真主。我只得满口答应，于是他又把我背到背上，腾云驾雾飞回了城里。回到家里，妻子与我别后重逢，又悲又喜，埋怨我不打招呼就悄然离家而去。看着他那变得憔悴的面容，我心中好不难受。我再三向他表示歉意，并向他诉说了所发生的一切。妻子听后说，你千万别再和他们出去，也别再与他们交往，这些人是魔鬼邪神的伙伴，他们不信仰真主。他又说，我父亲不属于他们这一派，与他们所作所为毫无关系。你知道他把我嫁给你，就是为了你能保护我，免得日后受这些人的欺负。 因为他见你善良、老实，与那伙人大不一样。现在我想，先父既已去世，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住在这里。加上我们与这些人的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又不相同，不如卖掉我们的财产，买些有价值的货物，转回你日夜思念的故乡去吧。我原以为你这次失踪是撇下我回家乡去了，后来我得知前些时日根本没有船只来到这里，才消除了这种猜疑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我赞同他的意见，回故乡也是我的夙愿。于是我开始变卖房屋地产，着手采购货物。由于一直没有开往家乡的船只，我们只好等了又等，一直等了好久才等到启程的一天。这期间我都等得不耐烦了，有时索性决心永远住下了。这时城里有一伙人决定造一条大船到巴格达去经商和观光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这一行动，并拿出钱来入伙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一条漂亮的商船终于制造成功了。那天我们将船推入海中，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。随后我们挑选了有航海知识、地理知识和气象知识的人作为船长和水手，便出发了。我们一家除了我和妻子之外，还有愿意跟随我们的男女仆人。一路顺风，我们经过了无数个岛屿和城镇，有我到过的，也有没有到过的，买卖也很顺利。不久，商船进入我所熟悉的海域，我们在离家乡不远的几个城市和海港经商、周游。这时我是多么激动啊！我长叹一声，啊，终于结束了这一漫长的航海旅行。终于，我们到达了巴士拉，在那里我们没有停留，紧接着就登上一条开往巴格达的船。在底格里斯河上过了一日，我们就到了巴格达，我日思夜想的家乡，和平之城。弟兄们，不用我说，你们也可以想到，我的归来使亲人们感到多么意外和高兴。他们本以为我和那次同行的其他伙伴一样，早已不在人世了。他们屈指一算，从我第七次航行旅行之日起到回来，已有20多个年头了，比任何一次旅行花费的时间都要长。我旅行归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市，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我的住宅，为我祝贺。我一一款待了他们，并送了礼物，还拿出一部分钱来接济穷苦人家。从此，我抛弃了航海旅行的念头，只求安居乐业。因为我毕竟已上了年纪，又深感体力欠佳，精力不足了。一个人吃饱了闲坐总是无聊的，只有勤奋的工作才能使生活充实，精神有所寄托。现在我便在工作中排遣时间，寻找慰藉。我致力于慈善事业，对于那些贫苦无靠的穷人、被恶人欺负的弱者以及鳏寡孤独们，我都极力相助。七日航海经商赚得的钱财是我进行这一事业的基础。航海家辛伯达讲完了他的第七次航海旅行，接着对脚夫辛伯达说，现在陆地上的辛伯达，你听完我的全部海上旅行经历，还像当初那样的看待我吗？先生，我不了解情况，请您原谅。教父不好意思地说，让我们一起祈求真主，使我们的晚年幸福如意吧。结束语。航海家辛伯达结束了他那神秘而离奇的旅行故事，他的朋友脚夫辛伯达和在座的人听得如醉如痴，每个人的表情都在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而变化，开心处个个眉开眼笑，紧张处紧皱峨眉。航海家在茫茫大海上的奇特遭遇，深山老林中惊人的冒险，以及他碰到的许多奇怪而又可怕的场面，如吃人的恶蟒、山谷中的奇蛇、多如飞蝗的猴子、 狰狞可怖的巨妖，风俗奇异的民族，无不牵动着在座每个人的心弦。当航海家宣布他的故事结束的时候，朋友们都为能够听到如此动人的故事而高兴，航海家报以幸福的微笑。然后航海家辛伯达换来司库官，令他取来一间金币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新朋友，那个与他同名的穷脚夫，并对他说，朋友，你要知道，我跟你讲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并不能完全表达当时的情景，讲述是一回事儿，身临其境又是一回事儿。我经历的许多风险都是一般人无法忍受的，倘若我当时没有极大的忍耐力，没有积极战胜困难的决心，就不会有今天。当然，假如我安于平静，那么我只能是一个粗茶淡饭、穷家小户的平民。只有那些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才敢于去冒险，去和困难搏斗，去赢得丰衣足食的生活。听完了这番话，脚夫辛伯达激动地站起身，走到主人面前，抓住他的手深深地吻了一下，说，先生，您是真正的大丈夫，您使我懂得了幸福是由奋斗得来的，舒适是由艰难换来的，我衷心地祝愿您长寿。航海家辛伯达从脚夫辛伯达的眼神中看出，这是发自肺腑的祝愿，句句话饱含着这位穷苦人的诚实和忠厚。航海家辛伯达决定让脚夫辛伯达做代理人，亲自支配他的钱财，脚夫欣然接受了。从此两个辛伯达生活得非常幸福，他们以诚相待，互相信赖，直到百年。小朋友，第39集《辛伯达航海记》的故事就播讲完了。但是到了这里，阿拉伯童话集也给小朋友们讲完了。感谢您的收听。